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受洗，教训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另一个选择，羽凡主持。主徒会，会祖冈恒毅枢机于1876年生于意大利，1922年被派到中国担任教廷首任驻华代表，达11年之久。其主要事迹有召开全国教务会议，遴选六位主教到罗马祝圣，促成辅仁大学建校，创立主徒会，成立数所总修院，保送修士到罗马深造，组织公教进行会和教育联合会，摆脱保教权羁绊，改善教会在中国的形象等等。1935年出任传信部秘书长共17年，在共党和大战的阴影之下，安抚并重建受创的教会，解除了困扰多年的礼仪之争，为本级主教及圣统催生，推进公教进行会，提倡本土公教艺术。1953年晋升枢机，日理万机之余，一生不断写作，先后出版了30多本书籍和100多篇的论文，可谓著作等身。冈枢机到中国之初，洞悉中国为文化古国，若不在思想上先让人心服，便无法发挥服传功能。而当时教会在中国虽有300年历史，却都由外国人主持，因此无法落地生根。冈枢机有鉴于此，便于1927年创立了第一个中国神职修会，那就是主徒会，献身三院生活，钻研中西学术，从事教育、出版、传教、牧灵、社会等工作，为中华儿女的归主提供一个新的方向，其实也是宗徒圣保禄在雅典为还没有认识天主所采用的传统服传方法。会院在察省宣化市北郊建好以后，全国慕名而来的志愿军络绎不绝，学成的会士多半在华北服务。1948年总会避迁到台湾，在会士郭总主教所主持的台北教区从事服传工作，也到高雄兴建圣堂，展开为华侨服务的工作。主徒会除了总会设于台北，并在印尼、马来西亚和罗马设有会院，各地视实际情况设立学校、修院、毕竟院或堂区。台湾方面定期出版《恒毅》杂志与各类书籍，也有几位会士在辅大任教并兼职行政工作。主徒会的特色是以文化传教为方法，以海内炎黄子孙为服务对象，以内修和传教相辅相成，以热爱圣体和效忠圣座为指南，而主要任务为服务堂区，创办与管理各级学校，兴办印刷事业及出版教会书刊，辅导青年，照顾穷人与病患，为海外华侨服务。而主徒会会士的生活，一生都要勤修诸德，并以基督之爱互相照顾，砥砺学行，度简朴、 勤劳刻苦的团体生活，共组一个符合天主旨意的和乐家庭。传播福音时彼此支援，经由基督的爱火催逼，以奉献和牺牲的精神全力以赴。
全球的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雨凡。今天在节目当中，很高兴主徒会的汤宾成神父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汤神父您好。
你好。
哎，我很高兴第一次有学弟，辅仁大学神学院的学弟来上节目啊，现在是汤神父了哈。我们刚刚在聊的时候哈，看到刚恒毅书记，我们也聊到说他真的是非常有远见的一位我们教会当中的神父或者书记哈。那可不可以请汤神父帮我们聊一下，在当时他整个的背景跟他在中国进行的或者他的一些创举，在对当时的整个教会的影响的部分。
嗯，好，那因为我们的这个会主呢，他是第一任的这个宗座的这个代表，就主要代表带这个大陆来这样子到中国。那他到中国的时候呢，发现了这个在中国大陆里面虽然是福传也是蛮普及了，但是呢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说我们的整个教会呢还没有这个本位化或者是落实本地化，教会没有在这个当地生根，所以觉得这一方面他蛮惋惜，觉得很可惜，因此呢他大力的往这方面去做。所以在1926年有没有发现他已经提拔了六位神父送到罗马去进神主教，
而且都是本地的，
对，都是
中
国人，中
国籍的，
中国籍的，对。所以在这一方面，就是他给教会一个蛮大的这个，我们说给我们中国教会一个蛮大的这支持跟鼓励，就是扎了一个非常深的根这样子。那另外的一个壮举蛮重要的，就是他开的这一个整个中国的这个主教的所有的会议，那这个在这个香港开，所以在这方面召开这个会议的话，也是让整个所有的在中国的这个主教们都有一个联系，因为一直以来没有开过这样子的会议，所以这方面也是蛮重要的这样子。所以另一方面就是发现在这个所有的神父当时的地位好像是跟这个当时传教士的外国传教士他的身份是有差别，差距蛮大的，因此他想办法怎么样把这两个差距拉近一点，因此想办法也提高本地的这个神职人员的身份，所以也想办法创立了本国的这个国籍自己的修会，就是创立了主徒会。那当时也有创立雷明远也有鼓励另外创了一个国际的修会，就是要汉会，所以差不多都是在当时成立这两个修会这样子，好，都是为中国人民服务这样子的。
所以其实我们也注意到说，其实主徒会也还不到100年嘛，哈，
不到，
对，所以是比起来是很年轻的一个修会，
对，
好，那所以而且我们刚才提到说，有一些历史的变化，1948年、1949年。再从大陆到台湾的时候，等于有很多的工作又要重新开始。
对，
嗯哼，
当时那个时候呢，因为大家都逃难，那很多有些人逃到了台湾来，有的就是到台湾那，那人大多数太多，在这边也没办法做什么，因此呢，有的分散到菲律宾，有的到马来西亚，有的到印尼，因此那个时候我们就在的马来西亚跟印尼。就是留下的会士比较多，因此在那边继续的发展。所以现在整个情况看起来，我们马来西亚发展的比较蓬勃，比较快。印尼也不错，印尼比较注重在这个教育方面，那创办了3间这个高中、国中这一个学校。那马来西亚比较注重在这一个牧灵方面，堂区，然后还是出版这个杂志，中文的华文的书刊等等。因为在马来西亚。当地的教会通常都是用英文培育的，因此呢华人都被忽略的，就是不懂得英文但是懂得中文的教友会被忽略，因此呢我们这个主徒会在马来西亚就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在那边。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说主徒会现在很多的圣召神父啊都是从马来西亚，您本身也是马来西亚。
对，我本身也是马来西亚。对，因为 在马来西亚我们的圣招收比较多，其实也不算多，问题是会中文的真的用念用我们说国小从中念中文毕业的人，那真的他们要机会的话，其实要选择以国文来培育的机会其实也没多少，
也不多，
所以看样子只有我们主读会，因此呢就变成是感觉比较多，马来西亚的人来这一边修道，但其实真的讲起来也不算很多。
我想这个部分的比较是说跟台湾比较，因为现在台湾好像整个圣招人数非常的少，从就是台湾本地出来的。
对对、
那目前好像在主读会台湾本地出来的也不多。
也不多，因为目前有的只有几个这样子，就是已经隔了好几整十年没有没有在衔接上来。
有一位是现在目前是和一中学的
校长，对，
陈神父。
陈神父，
对对。
那陈神父后来那个就是有一位就是张伯多了，张伯多神父这样子。
这样子，因为我之前在和一中学教过伦理课，所以那时候陈神父还没有回来，比较那个时候是另外刘神父，
对，刘家祥神父，
对对对。所以主读会事实上在目前的整个的使徒工作，除了就是办学校好像也是蛮重要的，听起来就在马来西亚也是办学校。
马来西亚开始的时候是办学校，那后来就没有了。因为在马来西亚的这个整个政府的制度底下，办学校是行不通。所以我们都转型，现在变成是研究文化，然后怎么样接触跟其他的教外人，然后接着书籍、卡带、音乐等等。
所以还是非常符合会主刚恒毅书记的创会的理想。他自己本身刚才我们提到他非常喜欢中国文化，而且他自己也是对艺术方面非常有研究。
对，
刚书记他本身所以听说您刚也说到刘和北也是这位艺术家，也是他特别的
栽培的。对对，
所以可见刚书记他真的是来到中国，他虽然是意大利人，可是他真的是来到中国就是一个很爱中国这个地方，甚至可能都比我们自己中国人还爱中国这一块文化或者整个的环境。
对，这一点我是非常可以认同，因为他真的是虽然他是意大利人，但是真的是一个中国心这样。
是是，
可以这么说。
是，看他整个的过程里面那汤神父现在在台湾也负责培育初学生
不是初学生，
不是。
那我目前是在做这个战院的修士的培育。
战院的，
对，就是我现在目前在恒毅中学，我们的这个中华驻生培训院，他们当院长呢，我是带八位修士这样子。
战院是比较是还在，
就是已经发了初院的，
发了初院，
那还没发终身院之前
，
那就是呢。发了愿，但是现在在念哲学、神学的这些修士。
所以战愿到初学会有多长的时间？在你们学会的？
先初学，再战愿。
那
初学完了，就是战愿大概六年才发终身愿。战愿期间有
六
年。六
年终身愿。
差不多。
所以算是比较早的。我听其他修会好像那个终身愿好像有的很晚，要到很晚才发。
差不多。通常都是六年到九年之间发，
六到九年，
对，那有些修会是三年过四年过就可以申请发了，那我们通常就是六年过后再申请发愿这样子。
那汤神父您自己就是您自己其实也很年轻那你在带这些年轻修士的时候，你觉得有没有困难，或者说在跟他们相处上？
的确是有困难。但是开始的时候，在我虽然我升神父到现在已经六年，那六年当中我都一直在做培育工作。那在这个六年当中，开始当中摸索当中就有很多很多的冲击跟困难。那我接着最大的困难就是比如说以前我自己所接受的培育呢，是比较是这一个很规条化的、很法律性的，然后比较缺乏人性化或是整合性的。那我现在要带的这一批人，这个时代真的不一样，那很多事情要再调整，这一方面会带来蛮大的冲击。
等于就是说你被培育的部分没有这个部分，
对，
可是你现在面对这个新的一代人这些年轻人，你要给他一个新的，因为你自己要学。
对，
哇，那
所以我就到目前为止，我还是一直在学，我还是有在去上课。那比较上的都是比较怎么样去身心灵整合自己，
是。
那你自己整合了，才能够 帮助别人，也能够整合他们自己。所以这些方面，不过这样子走回来这两年算是走得很顺，
很顺哈。
对，就是慢慢的培育的就知道说，不是要修士们达到什么阶段什么阶段，而是帮他们一起去看他们想要答复的天主，他们想答复，那他们有什么困难，那帮他一起看他的困难，
是
陪他走，而不是要他去答复，所以变成模式已经改变了，
对对，
比较尊重的，互尊重的这样子。
那像汤神父，您会不会就是说发现说，在一些亲密关系上，也就是说，因为以前在男女，包括教会或者整个社会，在男女关系上其实不是那么交往是那么频繁，或者那个关系其实是非常的多元哈。那会不会说，现在其实你在面对这些年轻修士的时候，这样的关系，或者说他们可能在其中，可能再次肯定是不是他要选择修道跟随天主的路哈，这个部分会不会蛮多的困扰，或者说他们的问题会比较是什么，那怎么样可以走过去？
其实这个问题一直以来都是有的，只是你看还是不看，或者是你搬上台面还是把它藏在地下哈，这是两种做法。那现在我本身的做法都不把它搬到地下，而是搬上台面来谈，就是让他们有什么问题，就像一个男生，或者是说他一个修士，他二十几岁三十几岁，那他觉得对你心非常渴望，想去，那我一一的给他的肯定就是你是正常的，
是
如果你没有这样子的渴望，那你有问题，我请你去看医生，看心理医生或者是生理医生，那如果他有这样的渴望，那我们一起看，是有这样子的困难，有这样子的渴望是正常的，那做一个修士有这样子的正常的渴望是正确的，那应该怎么样去疏导，怎么去接纳我这个人是有这个各个层面的，所以帮他一起整合，那在这种不把他排挤或者压抑之下呢，通常他们都会很坦诚的说出来，那说出来反而能够帮到他，
对对对，
以前的方式是不绝对不可以看到他在一个女生也好，跟女生谈话
都不行，
。但是如果那种做法是压抑的，这很不健康。现在的培育方式不用这种了，比较全面人性化的这样子。
我想这个真的跟整个时代在改变哈，我们培育的方法也会改变。
是，
就像我们做父母的也是，我们也我觉得那个心情也跟你很像，我们也觉得说我们的父母也没教我们说怎么了解小孩。那可是我们这一代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他整个的环境是更多元，
对，
他可以上网啊，他可能他了解的东西都比我们多，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如果说我们是用啊你我是爸爸我是妈妈你一定要听我的，我想一定会失败，
对，
所以说如果能够跟他们谈，反而是我们可以得到孩子的心，所以好像我们也跟你一样，我们也在学新的方法，
是
所以其实蛮辛苦的，之前的没有，然后自己要学新的方法，还要照顾自己，
对，
那个部分也要照顾自己，在过去可能原生家庭没有得到的，那也怎么样也帮助自己成熟，
对对，
所以好像这个部分我们都在面对共同的问题跟难题哈，可是总会找到方法，
有
哈，
会找到方法。就比如说，像以前我们的培育方法就强调了这个准时进堂，那所有的规矩社规律要跟着走，团体生活第一优先，其他你要放弃，那时间到一定要进堂祈祷。那这一方面的话，如果现在还是这样子坚持的话，可以。他们可以跟着你照着做，但是精神线没有学到，
对，
那这不是我们培育想要给的，
对对对对，
这就变成说，同样如果现在有人还是不进堂的话，我不会去逼他来进堂，但是时间如果多次的话会找他来谈，似乎你最早上这样子要参加弥撒或者默想对你来说好像有点困难，那你想不想谈一谈，如果他说是啊，因为我的时间调整不来，我怎么怎么样，那才一点一点看，那有什么方法你可以帮助自己慢慢从这些方面调整过来呢？
那神父会不会真的碰到就是说他可能生活作息就是一直调整不过来，早睡早起，
是
会 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形？那你们怎么办？
通常会有这样子的情形。那我们说有这样子的情形，它不是短期的，它是长期的。
嗯、
那长期就是不是它一开始就是这样子，而是或者是还没进来修道之前有这样子的习惯。
嗯、
那如果修道已经修了三年，进来了三年四年，他还这样子的话，那可能要叫他重新考虑考虑。对，就是说你不要挑一个自找麻烦的工作。
对 对, 对。
你不要去选一个答复天主，而且好像不是天主要的，因为你自己做不到，然后你又要去做，那何苦呢？
所以是一个很平安的哈，就是让他去看说，哎，那是不是你真的还是有其他的路可以跟随天主？
对对对，我是觉得修道绝对不是说比其他的方式的生活，比如说婚姻啦、独身啦，然后更高超，其实三个是一样平等的。
对对对对对，这个是在反而以后就
对，三样都是一样是圣的。
对对，婚姻是我就翻身。不过在以前就是真的是，
对对对 对, 对，
只有修道是最好。不过我们也是发现说，这样子的改变也是真的说，越是希望可以怎么样让天主的福音能够更落实、更活出来哈。那我想这样子我们才会一起动。
因为我也是觉得说，真正的我们要去做这个福传的话，真的是传福音，
嗯哼，
而不是真只传教，
嗯，传规矩，
对，传规矩啦，传教啊，你要信这个教这个教，
是是
不传这个有福气的生活，那你说婚姻家庭的人，你也可以传有福气的生活啊，那我做修道的时候我也传有福气的，那你做独身的，你可以讲你的怎么样跟随主的福气是在哪里，你用独身的方式，那不是很美吗？
对对对，所以你们应该也会有蛮多，可能他之前是想看看主徒会是他的生活方式，但是后来离开，可能也跟你们还是很好的关系。
对对，
好、哦，我想这个是很棒的。
这是蛮不因为以前我在马六甲小修院的时候，就是说我在那边望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老神父哈。那就是马海生神父，他收了很多二十几个小朋友，就是国中生、高中生，
是中辍生吗？他们
不是
中
辍生，
不是中辍生。
然后就是准备他们当神父这样子，
哦、
但是很多人就反对。
嗯、
然后这个老神父说没有关系，他们生不生神父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即便他不生神父，在这过程当中我能给他一个很好的信仰，他不做神父离开，能够做一个好的教友，我已经很满意了。所以那个圣召的观念就没那么狭义，很广泛的培育，对，
更广，
对对对，照顾更能尽量的做嘛，那结果交给天主。
对对对对对，那这从刚才的这样子的访谈里面就可以看出来，汤神父是不断的在成长，不断的在整合哈。那就是也可不可以请汤神父跟我们聊一聊，在您就是认识主徒会，或者说您进铎六年以来这一些的甘苦谈，跟我们聊一聊，您觉得或者您特别印象深刻的。
好，那我自己觉得在我的修道的过程当中，比较觉得艰苦的就是说，困难点还是过不了自己的关哈、因为我是觉得好像重新再来看回来，困难的就是自己并不是完全的掌握跟了解自己。那当时在答复圣召的时候，我感觉是好像自己非常的清楚是天主要我完全自由的答复，但后来慢慢在探讨为自己，也不是会走到这个段落，还有很多很多因素逼不得我要走这一条路的样子。所以看到这样子的过程中，心里面就有蛮大的这个冲击，或者说灰，就是说怎么会这样子，明明我是答复天主，后来看到原来是很那么消极的，所以感觉开始不高兴的。那慢慢，但是慢慢的调整回来，其实当时可以是这样子，那我现在可以重新再选择，这一次是还回给我另一次的更自由的去答复，可以不这样子，但是现在继续要这样子，就变成完全再一次的还回更自由。所以我觉得真的追随天主或者修道的话，除非你真的有一个自由的身，越自由越好，那才能够真的答复天主。所以在这一方面我觉得困难的地方后来慢慢才找到。那另外第二点困难就是做培育者。开始的时候我自己很喜欢做培育者，为什么呢？当时我就觉得我做培育者可以自我培育嘛，我觉得自己还是不足。但是有困难点是很多，我跟别的修女谈的，修女说啊，你做培育者，他说啊，这个工作很难做，没有人要做的，是为什么你要做？那我自己慢慢在探讨回来的话，我有理想跟抱负。我在加入修会团体的时候，我也是讲说，没有不可能啊，很多修会给我看的好像蛮 外表是很好，里面不是很好，这样那我觉得不可能。真正的主耶稣基督存在团体一定可以好的，我就抱着很大的理念跟很大的抱负说，那要好，那好没关系，那上面的改变不了，那下面的我们尽量给予最好的，那我就变成说我天使要做培育，一起在摸索当中、痛苦当中走过，但是我相信慢慢会越走越好，只要有心，只要天主真的在，然后天主愿意陪伴，然后这个团体是天主要的，我觉得是可以，所以我凭着这样子的理念不断的更新自己学习这样子，
所以真的也是在其中哈，就是也看自己可以做的，反正不是消极的说，
对对对，
那完蛋了，那上面的不改变就不行了，
对对对，
好像就是看自己可以做的。
是。
那另外也真的是说在重新回顾过去的圣召的过程的时候，那反而是也更肯定跟更自由，可是是可以有怀疑的，
是
问说，哎，真的吗？我真的有那个，就像我们结婚生活的一样，也是，这人真的是我的，就是天主准备的吗？哈，可是就是在走过那个怀疑之后，就会更肯定，
对，
哈。
所以我记得有怀疑有困惑，并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如果你去正视它，面对它，问题可以是。不是问题，
对 对，
只要你有解决问题的方法。
对对 对，哇，谢谢今天汤神父给我们这么精彩的访谈哈。那听众朋友，很快我们的节目已经近尾声，我想从刚才主徒会汤神父的分享当中，我们更确定，其实年轻人要选择修道的生活是可能的，而且也越来越可以在这样的过程里面，真的找到天主愿意召教你的生活方式。好，今天谢谢主徒会汤宾成神父和我们分享这么丰富的内容，也祈求天主的慈爱与您天天同在，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
我是主读会汤宾成神父，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受洗，教训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